如果这一天他们没有对我来说一声父亲节快乐，我的心会有失落的感觉。我不知道在座你是属父亲的，你会有同样的感受吗？所以我今天在讲到之前迫不及待的让大家彼此问候，至少也得到了问候。我曾经说过，你可以不在乎，作为一个父亲你可以不在乎别人对你说什么，你的邻居怎么来对你说你都不管，但是你一定在乎你的孩子，你的家人对你说什么。所以今天我会暂停八幅的信息，我其实已经讲到第六幅了，但是祷告中我也感动说我暂停这个信息，我要在父亲节插播一个父亲的话题，而父亲的话题呢又与我们天上的父亲又连在一起的，所以我心里非常平安，我就要讲今天的话题，要告诉大家我们基督徒应该在信主的时候起就开始接受了一个概念，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但是这个父亲对我们来说完全可能是抽象的，或者是从别人那里现成接过来的，别人说什么我们也说什么。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要把上帝看为是你天上的父亲，这个关系是需要我们去主观经历的，就好像圣经中所说，那是年少的雅各对他的老爸以撒说，你的父亲耶和华是谁啊？耶和华是你的父亲。他没想说是我的父亲。等到他有一天对他的孩子们说，耶和华是我的父亲的时候，那已经是好多好多年以后的事了。最近我看了一个分享，讲到了一个父亲他里面的感受。他说，我21岁的时候信主，也很自然地接受了神作为父亲的一个概念，但是直到我去年52岁的时候，我才说真正对父亲开始有了理解。在这个抽象的概念之外，神作为我的父亲里面的身份我开始了有了体认。去年呢，他说我的儿子被派往阿富汗，作为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他的工作就是很简单，查找接近并杀死敌人。他和战友几乎每天都要直接参与地面的战争。作为他的父亲，我每次早晨醒来的时候，我都会担心儿子的安全，他这一天过得好不好。每一次电话铃声响的时候，或者有人来敲门的时候，我的心都会紧张的暂时停止跳动。我会猜疑那可怕的声音可能是否来告诉我，我心爱的儿子已经被杀，或者他已经受伤。他说，在那些日子里，我的心我的头脑只是用来关注我的儿子是否平安。通过这一段时间的经历，我开始真正的明白和体认神对我的爱。我在想，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普通的父亲都会如此的纠结于儿子的幸福，那么天上的父亲对我们的关注会是多么的多呢？我开始明白耶稣说的，就是你们的头发都被天父数数过，这是什么意思？他说，从此天父的概念再也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而是一个真实的体验。我现在知道了那种亲密的关系，那种天父对我们爱的那种深度。今天我们在座的或多或少就和这个父亲所说的一样，神对我们来说可能还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所以我想借着圣经，借着创世纪中的几个父亲的形象，要来与大家讲说他们与天父上帝的关系，以及因着这个关系带给他们儿女生命中的一些影响。我今天会讲三个父亲形象，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父亲形象是亚伯拉罕。神立亚伯拉罕为我们世人的父亲，又称那些以信为本的人为他的子孙。作为父亲，亚伯拉罕对儿子以撒生命中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呢？莫过于要儿子以撒跟着他一起来弃绝心中的偶像，来顺服神，把神当作真神来敬拜。因为圣经上说的很清楚，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知道有神，却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也不把他当作神来感谢。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得了一个宝贝的儿子，他的生命的重心就在不知不觉中开始转移，以撒这个宝贝的儿子渐渐就成了他生命的主轴。他看以撒比自己贵重100倍，谁要是来抢夺以撒，他亚伯拉罕即使死100次他也不会放手。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当神要从亚伯拉罕手中取他的爱子以撒作为燔祭的时候，说了这样的话。他说这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看到红字啊，三个修饰词，就是点中他心中的里面的那个痛，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不会有第二个了。你所爱的比你生命爱100倍的以撒，你要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给我。神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已经注意到，神在以撒的名字前加了三个修饰词。神看到一件事，一个偶像崇拜，一个把100岁所得的心爱的儿子当作偶像的灵，已经超然的进入了亚伯拉罕的生命中。神不得不让亚伯拉罕，神不是不让亚伯拉罕爱他的儿子以撒，这个以撒本来就是上帝赐给他的。同样，神今天并没有说我们不能不爱自己的儿子，不能不爱自己的女儿，而是告诉你不能将你所爱的孩子当作神明，不能把你的孩子挪到上帝的位置。我看到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我为这段事情在默想的时候，我会想到我们与儿女之间的关系。多年前我朋友 email 转来了一幅漫画，叫《中国人生命中甜蜜的复合》，你会读到这个吗？你曾经看到过吗？大家可以看一看。我脑子里几年前接到的时候，我是倒过来看的，最下层的呢是四个人，是顶着他们的独生爱子，对吧？每个人都是一个儿女，然后独生爱子又顶着这个独生爱子。这个题目本来的是生命中甜蜜的复合，后来我又在去年的时候我看了一篇文章，两个老人在想说，他说我生了儿子我就成了儿子，我生了孙子就成了什么孙子了。所以在座的多少人是成孙子的？甜蜜的复合就是说 OK， 有人已经举手了，其实我也是，很多人就是这么顶着，这么转啊转啊，这么转过来的。你在这个转盘中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了上帝有什么样在说什么呢？我的朋友在将这幅漫画寄给我的时候，他告诉我说，这是我在国内比较深入的观察了一些家庭。他说唯一的孩子在每个家庭中都是自私无没有礼貌，只管自己讲，不听长辈说，小至几岁，大至20-30岁都戒然。做父母的一味讨好，随侍在旁边，伺候在旁边，予取予求，无微不至。希望你我不要堕落这种地步。这是我的朋友写给我的一封短信。今天我们在海外可能没有这样的条件来浇灌我们的孩子，但我们却以另一种方式把我们的孩子偶像化，一切以孩子为中心为重心。好，这里我们给你可以你看两幅图画，你看到什么？这叫什么？我填充题叫什么？虎吗？是不是啊？是个老虎，把这个孩子看到吗？叼在嘴里弹钢琴100遍，是不是虎妈？哎，这个虎妈的名字大家还陌生吗？不陌生吧，这就是美国人嘛，对不对？在美国的华裔嘛。 OK， 大家再看一看，这是什么？狼爸，他有四个孩子，三个他说我3000一顿打，三个都打进北大，于是就出了这样，他真的照片就在上面，他叫什么？3000一顿打，孩子上北大，三个孩子都被打进北大了。他写了一本书，其实叫我是英爸，我没有看这本书，但是我看到他书上的广告。我们做父母的太过看重孩子的学习成绩和才艺教育，与人攀比充满焦虑，就怕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就盼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出人头地。但我们的神万灵的父，他不希望我们这么，所以他设立亚伯拉罕，不是设立别人为我们世人的榜样。亚伯拉罕作为父亲，在面对上帝要他的爱子以撒献为燔祭的时候，他选择了带着儿子以撒向山而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对话，在路途中儿子以撒对他的父亲说，因为他父亲告诉他他要被献为燔祭，他说父亲啊，惊叹号，他在一个问题，我在这里，就像上帝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一样。 请看，活鱼才都有了，但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难道真的就是我吗？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你我岂不就是燔祭的羔羊吗？于是二人同行。在整个献祭的过程中，亚伯拉罕并没有将事情的严重性对儿子有任何的隐瞒，要不这就成了谋杀和绑架。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要看这是亚伯拉罕在骗儿子，绝对不是。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是父子二人同行，是一起来完配搭完成整个献祭的。所以他们接下来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上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以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如果你看整本圣经启示的话，你会知道在多年多少千年之后，我们的耶稣他就是上帝的羔羊，在这里被杀献祭，神却保守了亚伯拉罕的孩子。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属灵的生命的高峰原来是跟儿子以撒一起完成的。哎，你属灵的高峰是陪着你儿子一起完成的，而以撒因着信心在祭坛上，在献祭的路上与父亲一路同行，并在祭坛上对上帝绝对的胜服没有逃避，没有惧怕，以至于死，是石破天惊，为神喜悦。所以我们看到亚伯兰献祭的时候，觉得亚伯兰是最高峰，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这个高峰是跟他的儿子一起完成的。这个小孩子被绑起来的时候都没有哭叫，他知道在耶和华的山上神必有预备，我的生命是上帝给的，上帝一定会保守我，石破天惊，为神所喜悦。我在想，以撒的一生他能够如此安静的跟随神，以撒的一生是非常安静的，生命中曾经有过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突，他绝了一口井，非利士人抢去了，他只是幽默的在上帝面前祷告，以后说就让给他们吧，这口井给起个名字叫相争。我们的生命中有多少与人相争呢？于是他就挖了第二颗井，结果又被非利士人抢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时候挖一口井不是我们这里挖一口井啊，我们这里挖一口井也很难的，在沙漠地挖一口井啊，那还了得，他们的生命就靠这口井吗？第二口井又出活水了，结果又被抢去了。他仍然笑笑带着他的后裔说，我们再去挖井。他叫什么？他叫维迪。直到他挖了第三口井，这口井他起名字叫宽阔。所以这其实神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可能常常经历到相争，经历到维迪，但直到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才走进宽阔。他的生命就是如此的平静，这一切与父亲亚伯拉罕当年一路带领他，甘愿把他心中的挚爱献给上帝是分不开的。在以撒的生命中有一个认定，除了上帝，这一辈子在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不能放下的。那个时候如果要挖一口活水井的话，那个工程绝对不会比今天我们把一个孩子好好的培养，拼命的教育，然后送进长春城学校来的小。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是父亲节，我们讲到亚伯拉罕作为神设立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父亲的榜样，我们作为父亲，我们愿不愿意带着我们的孩子向山而行呢？我们愿不愿意将上帝赐给我们心爱的产业再次献给神呢？这其实关乎我们的孩子以后能不能跟随神，在相争为敌的人生环境中，因为敬畏神顺服神而走向宽阔。如果你现在不愿意将神当作神来敬拜，你就带不出你的孩子把神当作上帝来敬拜，你就不可能让你的儿子能够从相争为敌而走向宽阔。我们都听过柯明和慧文他们嫁女儿的感人见证吧，这个月底他们就要前往英国为女儿去举行婚礼。留学英国的女儿要嫁给一个传道人，他的未来已经不按照原来的学历，而会有太多的不确定的因素。 作为父母多少有多少问题想前去面对面的问清楚，但是当他们和两个孩子一起来寻求上帝旨意的时候，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还有什么比孩子交在上帝的手中更让人放心的呢？这是一个父亲。昨天我看到一则消息，我不知道让你这个做父亲的有什么样的感慨。从现在开始，在美国任何年龄的女孩子都可以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购买避孕事后药，紧急避孕药。现在这位父亲已经无从过问自己未成年的女儿与任何人发生性关系，家长优先获得女儿在服用紧急避孕药的侦讯的权利已经被剥夺了。这是奥巴马政府送给大家父亲节的礼物吧，我想。怎么办呢？今天是一个父母的权柄日益思维，儿女过早失去父母保护的一个时代。在2009年那个时候，一个女孩子在18岁以下的如果要买紧急避孕药的话必须通过父母的咨询，后来渐渐改到17岁了，后来又渐渐降到15岁了，现在是 0, 0岁，再小的孩子都可以去买，不用处方，只要你有钱。作为一个父亲，当我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我只能推到上帝的面前，我只能有一个叹息来寻求保护。我想到保罗的教导，我们来看保罗是在这样说的，大家一起来读，你们做父亲的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保罗在那个时代也是一样，有太多的诱惑，太多的挑战在面前，我们做父亲的怎么办呢？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显然在今天，圣经是把父母对儿女的教训、警戒、养育放在了教会的大背景之下。那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能与教会、能与基督的身体建立起正常的关系，在这个与主之间的爱的关系，就能带给父母以及他们的孩子一种安全上的依靠，并能给我们做父母的一个属天的可以学习的一个榜样。我在想说，不只是我们的孩子，就连我们自己或多或少也会受到这个不良的社会的环境以及来自原生家庭的某些负面的影响，但因为我们今天已经在基督里了，已经在与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身体教会建立了关系了，所以即使我们在社会，即使我们在父母曾经带给我们一些破碎的环境和负面的榜样，我们也不用害怕，因为圣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那就是在基督里我们基督徒都有一位天上的父亲。这个真理能把我们从过去一些负面的经历中释放出来。今天我们有天父的爱以及耶稣为我们的榜样，这种与上帝之间的亲密关系要比任何其他在我们成长背景里的因素更能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好父亲，成为一个好母亲。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过去可能是破碎的，你的父母对你不怎么样，但是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有耶稣为我们榜样，有天上这位父亲，没有我们的因素要大过上帝的恩典了，他仍然可以因着这样的恩典让我们成为一个好父亲，成为一个好母亲。其实我也想说，一个人如果能与教会，能与基督的身体建立正常的关系，那他与主之间的爱的关系可以让我们在恩典中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恢复，重新得力。我在想说，我们每一个父母都可能会犯错误，并可能时常经历到管教养育儿女上的失败，但圣经从来没有要我们做父母的相信我们一时的错误会毁掉我们的孩子。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到天父的面前祈求他的赦免，上帝的恩典就能立时挪去我们心中的那种焦虑和无助，让我们重新得力。现在我的小儿子 Samuel 已经15岁了，现在他对父母时常有不耐烦，这是让我们很生气，也会给我们带来蛮多的挫折感，但想到这个孩子是属神的，是我们在母腹中就把他献给神的，是在从小在教会的环境中长大的，我想神一定会看顾保守他。我注意到保罗在这句话里他讲了两个字叫只要，我父亲只要能够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 养育他就够了。那结果呢？当然是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我在上帝面前，每一次如果我心里有愁烦，我为了孩子在上帝面前提名为他祷告的时候，我的心里就顿然就会释放，我就释怀，因为以后不再是我陪伴他，而是上帝陪伴他，因为上帝比我这个父亲更爱他，要不他怎么把他带到世界上来。我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作为父亲的责任是，今天他在与我相处的日子里，我怎么把好好的把耶稣介绍给他，怎么与他一起跟我的儿子来经历上帝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我常常想到那个时候，就好像在尼罗河上一个随流飘去的一个禾草包，有一天我们孩子会离开我们，我们孩子所处的环境真的就像在尼罗河里环境一样，一定是有危险的。那个时候我父亲不在他的身边，若能够我的孩子在尼罗河里能够在水里被捞起来的，那就是摩西了。但是这个事情我做父亲我做不了，我不能，但是上帝呢？所以我就仰望上帝，我借着神跟我孩子相处这段日子，我就把耶稣好好的介绍给他。好，这是我要讲的今天第一个父亲的形象，亚伯拉罕。现在我们要看第二个父亲的形象，那就是雅各。大家读过圣经都知道，雅各是以色列人的始祖，以色列是神特别赐给雅各的一个名字。雅各他有多少个儿子？十二个儿子。这十二个儿子后来都繁衍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他们曾经寄居埃及430年。当他们离开埃及走向迦南神所应许的时候，他们能够步行打仗的男丁已经有60万了。所以以色列人只认雅各为自己的始祖。为什么呢？虽然作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亚伯拉罕还生过另外一个儿子，叫什么？以斯玛利。所以亚伯拉罕与夏家之后跟雅各所生的孩子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虽然他们称亚伯拉罕也是祖宗，他们知道亚伯拉罕还有一个儿子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作为以撒的子孙，他们又知道他们和以东人，因为以撒生过几个儿子？两个。还有一个什么跟雅各的吗？哥哥是谁啊？以扫。结果就是以东的孩子也是不同的。所以在圣经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只称雅各，非常亲切自豪，叫我们的祖宗什么？雅各。大家知道吗？爷爷还不知，还有两个生了两个孩子，对吧？他们的爷爷以撒也生了两个孩子，爷爷的爸爸生两个孩子，也只有他们的雅各才只是生他。所以他们讲到自己祖宗的时候就称为雅各。我在看整本圣经中最戏剧化、最人性化、最完整与我们现代人最相像的一个人，大概就是雅各了。雅各为人乖巧，爱占便宜，蛮有算计，他可以把他的父亲和哥哥一个一个都骗得团团转。但是他呢又了不得，很吃得起苦，可以为一个既定的计划苦心经营，可以几十年如一日。但我在圣经中却看到神竟然毫无羞愧的把自己称为是什么？雅各的神。你这个儿子不是好像很争气，但是我就是他的上帝。原来神为了他自己的名，为了这个雅各的神这个名，就借着各样的环境管教修理引导雅各，让这样一个左看右看都不怎么样，似乎我跟我们也差不太多的人，最终了能够成为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的始祖。我看到整个雅各的生平最奇妙的莫过于在亚伯渡河，上帝曾经派遣他的使者与雅各摔跤，这个象征性的这样一幕，一个戏剧太戏剧化了。最后我们看到这个使者竟然把雅各这条飞毛腿给捏伤了。雅各这条腿是真的很快的，当他哥哥要杀他的时候，他连夜出逃了，对不对？抓到吗？抓不到。当母舅拉班正想要抓他的时候，怎么样？他出逃3天都不知道。你看他的腿快不快？但是上帝就在这个时候把他那条飞毛腿给捏伤了，雅各从此变成跛脚了。但他的灵里的眼睛这个时候突然开了，他看到上帝是守约，是赐恩典的， 他终于彻底的醒悟过来，原来他生命中的祝福都是从神来的，原来他的长子的名分和长子的祝福是出于耶和华的拣选和恩典，不是他的算计。而这些年我雅各在出逃寄居的路上，就是因为上帝默默的保佑我，祝福了我，才有今天。就是今天我能够走回家，也是上帝要将他的曾经给我父亲和祖宗的应许的土地来赐给我。所以只等到天亮，当上帝的使者告诉雅各说他要走的时候，这个瘸腿的雅各那个时候他手还是够有力的，他的生命达到了一个高峰，就死死的抓住了那位使者，对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大家想一想，雅各这一双手从来是在人身上抓祝福的，他过去抓着爸爸，你不给我长子的名分，我就不容你，死前我就要给我，你看到吗？他也是一样，他对母舅也是一样，你看着他，我看有一天我的牛羊要比你更多，他整个的就是抓人的。但是这一次他说什么？我虽然已经瘸腿了，但是我要抓着你说，我死都不放你，如果你不愿意将祝福给我的话。上帝多么希望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分，把一个抓人抓环境的手放在上帝的身上。所以那个人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的名字叫雅各。那个人说，你的名字不叫叫雅各，不叫抓，因为抓背后是有诡诈的东西在里面，他的爸爸不大喜欢他，所以起他雅各的名字，说不仅是抓人的，你还有蛮多的诡诈在里面的，哪有爸爸做父亲的把这个名字起给他的。但是上帝就是雅各的上帝，所以以后你要叫什么？叫以色列，因为你与人与神角力，你都得了胜，你是个胜利者。所以以色列这个何等荣耀的名字，他的意思就是得胜者，他不再是爸爸起的，乃是天父给他起的。于是我们就看到雅各的命运开始改写了，他最终成为以色列的始祖，他的名字最终也成为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的名字，直到今天。原来名字就在亚伯杜和起下的，是谁起的？天上的父亲啊。当我看雅各的生平的时候，作为一个父亲，我觉得我对他的生命中有两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于是在回到迦南之后，他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呢？就是弃绝偶像。大家知道，当他的太太拉结从他的母舅他的爸爸那边出头的时候，这带了什么东西啊？偶像。那个地方是这个那个地方拿厄之城是个敬拜偶像的地方，所以他的太太出来的时候是带着偶像出来的。所以当他回到迦南的时候，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他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开始要献祭，他要弃绝偶像，他要带领儿女在这20年前出逃的路上与真神相遇的地方，叫一个伯特利的地方，来向神来献祭。雅各对他的妻子和儿女们说，大家一起来读，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我在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一位。他今天总算明白，他生命中兜了这么大的一个圈，祝福全部从上帝来的，他要做一件事情，筑坛献祭。20年前他在绝望中听到了上帝应许的时候，曾经非常的惊讶，耶和华竟然在这里啊，我怎么竟不知道。但是当雅各一旦知道了以后，他就一直就开始把神当作真神来敬拜。所以我相信今天以色列民族仍然能够敬拜耶和华神，是和他们的父亲雅各在伯特利筑坛献祭分不开的。神也因着自己的名雅各的神而保守了雅各与雅各的后裔，包括今天的以色列。今天我们作为一个父亲，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敢不敢站立起来带领全家向耶和华筑坛献祭呢？作为父亲，你有没有在供应了儿女物质的需要之后，在灵性上也给了儿女们带领呢？许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好好的承接一个父亲的职分，是和我们自己不带头走向伯特利筑坛献祭是有关系的。2年前我曾经在 Samuel 13岁的时候向神做了祷告， 我说上帝啊，能不能在这一年的开始，我用一年的时间跟孩子一起通读一遍圣经，听着这样的祷告，上帝赐福于我，孩子竟然愿意跟我一起读圣经，成功了，一年我们把圣经读了一遍。但是到了14岁的时候，读了半年就停止了，表面上是孩子偷懒了，贪睡了，脾气也大了，不容易在床上叫起来了，但主要我知道是我自己每日读经灵修有不正常了。现在孩子15岁了，在暑期中我们又开始每日读经祷告了。我问孩子，开学以后你继续愿不愿意早点起来继续跟爸爸一起读圣经呢？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能不能爬得起来。我看到一个家庭里最终的责任其实还是我们做父母的身上，如果做父亲的愿意，特别是做父亲的愿意领头，也敢于坚持在家里筑坛献祭，我想上帝会帮助我们，就像帮助雅各一样，来成就这一件美事。作为一个父亲，雅各让我想到的第二件事情是在他临终前，在床上，在孩子们面前，他扶着杖头敬拜神，非常感动的。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雅各要死了，他就叫了他的儿子约瑟来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大腿之下，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启示，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是属于迦南的，我是属神的，我与我的主我的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那个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其实最后约瑟也是葬在那边去了。我要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怎么样？于是以色列在床头扶着杖头什么敬拜神。一个临终都将荣耀归给神敬拜神的这一位的雅各。所以我在想说，曾经他对他的父亲说，耶和华是你的神，是你老爸的神，但是今天他在众人面前，在他的儿子孙子面前说，是一生牧养我直到如今的神。最后他又招了12个儿子，大儿子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一个一个招到面前来，就是以后成为迦南第12支派的占据者的祖先，直接从上帝领受预言，一个一个给他们祝福。我看到作为一个父亲，雅各实在是了不得，生命终了的时候，他没有让自己在孩子面前诉说自己的生平的传奇，他也没有讲说人生的教训道理，他也没有讲说自己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事情，他只是谦卑的把自己的孩子一个一个带到上帝的面前，把自己视为上帝话语的管道，将上帝要对每一个孩子身上的旨意和命定都一字不漏的说出来。临终了，每一分钟每一秒都是珍贵的，雅各却没有为自己有丝毫的保留，他只讲上帝的话，只是想把上帝要说对孩子所说的话说完了。大家看到他最后怎么样？当他把上帝的话全部说完了，他自己的话一句都来不及说，什么嘱咐众子已毕，就把脚收在床上怎么样弃绝而死，归他列祖那里去了。他没有留下一句话给自己，把上帝的话全部说明，然后把脚收在床上说成了。这是一位父亲。更难能可贵的是，雅各在这些嘱托中忠实于上帝的心意，他临终的话句句定准，将上帝的公义、慈爱和良善的属性表露无遗。比如他对大儿子流便说了什么，他说，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最强壮的时候生的，你本当大有尊荣，上帝你把你长子的名分是给你的，你会全力操纵，但是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守卫。神接着谁的口在说话？对着雅各的口在对他说话，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塔。你看到上帝在慈爱背后有他的公义在里面。 雅各告诉他的孩子们，你们要警醒，所有的罪即使被神赦免了，但仍然会给你自己带来后果。流便虽然在迦南地应许中有一份，但因罪失去了长子的名分，那是上帝的公义。而雅各对犹大和约瑟的后裔的祝福却是最多的。你看这里面有上帝的预言啊，他怎么看得到？一个人有十二个儿子，你叫他过来吗？可能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这么叫，对不对？临终了他的脑子还那么清楚，每一个人一个都知，不啦，他讲预言了。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的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跪。犹大是个小狮子，龟不离犹大，杖不离他的两脚之间，只等到赐平安者到来，万民都要归顺他。他在讲谁啊？耶稣啊。你看何等了得，但启示录的时候怎么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已经得胜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年已经老到这样一个地步的人还能这么清楚，为什么能够给整个的祝福留给犹大呢？第四位啊，流便失去了，利未也失去了，西缅也失去了，他们因为罪不能得到长子的名分，但是犹大却得到了。谁能有这样的清楚的脑子？上帝啊。当他一个父亲在临终的时候都要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的时候，上帝就让他成为话语的管道，一句废话都没有。我觉得雅各真是了不得，作为父亲他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自己每一个孩子，不仅不会搞错，还能在圣灵中参透万事。雅各作为父亲留给我们美好的榜样，对于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来说，耶和华作为一个牧者，一生牧养我到如今的牧者，这个牧养他们父亲到如今的上帝来说，绝对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今天作为父亲，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的孩子一个一个带到上帝的面前呢？能不能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儿子呢？能不能借着圣经将上帝要成就在孩子们身上的旨意不断地告诉他们呢？四月份我的大儿子来看我们，带着他的儿子，我与我的大儿子查理分享到我与上帝关系之间的一些挣扎。那一天我的儿子竟然动了感情，他是流着泪用上帝的话语来安慰我这个老爸。这些话我想起了都是我曾经来教导他的，所以我就觉得是的，孩子长大了，我的心里感到非常的欣慰。作为父亲，我的孩子年少的时候把他带到了天父上帝的面前，绝对是一个祝福。今天他三十岁了，他倒过来当我老爸有软弱的时候他来安慰我。大家还记得 Michael Jordan 父亲的故事吗？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60年代 Michael Jordan 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贫民区的一个黑人家庭。这个小男孩从小就在贫困的歧视中长大，靠着自己对自己的未来不抱任何的期望。13岁的那一年，父亲给了Jordan 一件旧衣服，他说，孩子，这件衣服你觉得能够值多少钱？小孩子说，值1块钱吧。你如果能不能把它卖成2块，你就是帮助了你的妈妈和爸爸了。第二天 Michael Jordan 就在地铁站经过6个小时的叫卖，他把这件旧衣服卖去了2块美金，于是他非常有成就感，一路狂奔回家。10天之后，他的爸爸又给了他另外一件旧衣服，而且告诉他，这件衣服你想一想能够卖20块吗？他说，爸，只有2块钱，2块钱怎么能够买20块呢？小男孩想一想，就请自己学画画的表哥在衣服上画了一个唐老鸭和米老鼠。第二天他就把这件衣服拿到了贵族学校门口叫卖，一个10岁的孩子喜欢，从车上下来要了这件衣服，还给了他5块钱的小费。回到家里，爸爸出来又拿起另外一件旧衣服，孩子，这件旧衣服你能够把它卖到200块吗？ Michael Jordan 看着父亲鼓励的眼光，他没有再犹豫，就接过了衣服。2个月之后，当时的当红电影《霹雳娇娃》的女主角正好到纽约去做宣传的时候，在记者招待会结束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小男孩闪身而过，冲过保安，直接快速的奔到那个女主角的身边，高举着旧衣服请她为她签名。 这个女子啊，看到这么纯真的孩子索取签名，很痛快的就签上了自己的名。你知道这个小孩子当场拍卖，现在这个亲笔签名的运动衫我能不能卖200美元？结果有很多人要，结果卖了多少？1200块。当这个孩子拿着1200块回到家里的时候，父亲问他了这个问题。他说：孩子啊，你从卖这3件衣服中你明白了什么？男孩子回答说：我只要肯动脑筋，办法总会是有的。父亲摇摇头又点点头：孩子，你说的不错，但这不是我的初衷。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件只值1块钱的旧衣服都有办法高贵起来，何况我们这些活生生的人呢？我们只不过是黑了一点，只不过是穷了一点，但有什么关系呢？刹那间 Michael Jordan 的心中升起了一轮灿烂的太阳。连一件旧衣服都有办法高贵，我又有什么理由去妄自菲薄呢？从此以后，乔丹努力学习，刻苦钻研训练，在未来充满希望。对未来，20年之后，他的名字就传遍了世界每一个角落。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不是重复一个励志的故事要给大家听，我只是想提醒大家，父亲永远是一个有权柄的角色。不管今天的时代如何的悖逆，父亲在他孩子的生命中的形象永远是巨大的，无论是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好像统计数据今天已经表明，在美国85%的在押的囚犯中，他们是没有父亲的，或者不被父亲承认的。但是你也可以像 Michael Jordan 的父亲一样，成为孩子心中的那一轮灿烂的阳光。我最近读到了一篇牧师的文章，他40岁写了一篇文章，他说40岁我学到了，在上帝面前学到了40个功课。哇，我看到了真的是有智慧，但是其中有一句话我被打动了。前面几首啊，他就写着，他说睡觉之前读几段一本好书中的内容，比市场上任何的安眠药更好。有没有智慧啊？绝对有智慧。他说几乎没有什么能比几个小时安静坐在森林中，让人树林中让人更加头脑清晰的。如果你的家院背后有一片森林的话，别理睬他说专业批评家，他们讨厌任何事任何人，只喜欢他们自己。有没有这样？你会感到，他说对我来说，牧师来说，体力劳动对我大部分的担心和忧虑是极好的治疗，所以我常常坐院子。这最近这么黑也是，我忧郁的时候就去多坐一点，出身汗就好了。 OK， 但是他那句话给我很大的感动。我的父亲对我的影响比我所认识的任何人都大。今天他是个父亲，你会怎么想？如果他看到他的父亲对他影响那么大，他就会把这样一个托付给接住，能够去祝福他的孩子。我相信他的孩子有一天也会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任何一个人比我父亲对我的影响更大。好，现在我要讲第三个圣经形象，父亲形象，那就是挪亚。挪亚很伟大，因着他对上帝的信心，顺服在山上造了一个大船。当大洪水来的时候，他带领全家8口人和许多的动物都躲进了方舟。我在圣经的注册书上看到，整整多少天大家知道吗？371天的大洪水，他逃过了死亡的劫难。当大洪水退了，挪亚就筑坛献祭，神就与他立彩虹之约。大家想一想，这之后呢？挪亚就不再做什么了。挪亚做什么？做农夫了，摘了一个葡萄园，喝醉酒了，赤身了，享受了，休闲了。结果什么？挪亚又活了350年。我不知道你看了这段经文以后你会想到什么。今年3月我们在 Upcooking 开了一个使团理事会，我们就去参观了一个圣经有声圣经的一个福音机构，他们是用广播剧的形式来播圣经的，是广播剧。如果这个圣经的里面有10个人，他就有10个角色。因为世界上他说有50%的人是读不到圣经，因为文盲或者被禁止。他这个机构可以每天动态的在24小时里面，他告诉我们说 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读到了这个有声圣经？因为有50%的人是看不到的，非常非常的奇妙。这个图画不是告诉你一个世界地理位置，它只要打进任何一个地方，在这块地区里面有多少个机器在收它的信息，它都知道。比如说打进上海，它就知道在目前的情况中，上海有多少个小东西在收听他们的那个，在荒漠中它可以也可以收到。所以那一次它是181000那个366，就是这样，那么奇妙的一个，它告诉我们世界上有50%的人是没有办法读到圣经的，不仅是因为文盲，也可能是因为禁止。结果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一个挪亚方舟。这位机构的负责人，他跟我们讲述了一个故事。他说他在59岁的时候，他准备把这个机构开始能够来让有接班人来接班的时候，上帝突然对他说话。他开始用了14个月造了一个挪亚方舟，按比例来造的。挪亚方舟是用戈斐木造的，这个所有的木头都是戈斐木。大家知道这里面还看得清楚是什么吗？动物啊，挪亚，这是挪亚方舟，这是里面的内部结构，每一个都是一格一格放着动物，你看到吗？他还在喂养动物，但是假的了，他只告诉我们 OK， 花了14个月。等他把这个做好了以后，他想到什么？他想得非常清楚，他是说在我人生，其实在我59岁到69岁的那10年里面，是我结果是最多的，是有最成就的。本来我已经交班了，让别人去做了，但是上帝对我说话。我想到了挪亚，挪亚当他大洪水退了以后，就什么都不做了，就做个农夫就好了，然后就是葡萄享受了。 OK， 我不能。他说，他讲得很清楚，他说除了天国之外，人绝对是没有其他前途的。挪亚造了方舟，大洪水以后就退休了，不干什么了，350年就这么过去了。所以他说我不能这样。现在他们的机构差不多到2016年的时候，可以用2000种语言同时向全世界广播。那个时候大概他说可以达到97%，照着耶稣的应许，福音可以传到地极，说不准那个时候耶稣就回来了。他在讲说现在他77岁，你看他还那么精神啊，非常精神，哇，真的是他眼光里面有一种智慧，就好像我上次讲到一样啊，好像那个断臂的青年人一样，好像一个拉斯顿一样，他里面有一种特别的智慧。有些你能看一个人，看一个人的眼睛你过目不忘了，他里面有一种智慧是从天上来的，他的眼睛跟那个拉斯顿一样。他在讲说那个退休的那个挪亚不再做什么的时候，他里面有一种智慧，所以他在继续在做，不愿意成为一个第二个挪亚。所以那一天我跟小安牧师两个人出来，我们不约而同的算一算，我们两个人是史传的年龄，正好都是59岁。哎呀，我们两个人完蛋了，我们说我们两个人，上帝借着他对我们说话。那做什么事呢？我就知道那个时候他在讲说59岁的时候，我就知道神在对我说话。今年史传把我推选为史传的副主席，副主席我都不敢接也不敢当，因为2年以后你就自然成为主席，现在是张伯苓牧师做主席了，2年以后就是我做主席了。我已经在史传中推到最后一个，不能再退了，每一个常务理事你必须要做的。我说我不敢做，我真的是不行，我也没有能力。但是自从那天出来，我就没有办法再拒绝了，神在这对我说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挪亚作为父亲，他人生下半场，人生上半场大家想一想是很出色的，但是挪亚的人生下半场确实很灰暗。我们想到什么？愿我们这些今天被说父亲节快乐，握着手被说父亲节快乐的人，作为一个父亲，我们里面能不能有一个坚持呢？即使在人生的下半场，我们继续都能为主发光，继续都能来祝福我们的孩子，就像亚伯拉罕，就像雅各一样，以及我们孩子的孩子。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你在高天之上，你其实什么都知道，你都知道我们的余生会是怎样。今天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灰暗，但是亲爱的主，在今天父亲节的时候，你再一次让我们回转向你。你是天上的父亲，你做事直到如今，你今天仍然在做事。求主你恩待我们， 也让我们这些做父亲的能够起来，里面能够领受从天上来的圣旨，好像当年可以带着以撒的亚伯拉罕一起向山同行，二人同行来完成献祭的任务，把这个祝福留给我们的孩子。主啊，巴不得我们也能够像雅各一样，即使临死之前我们也都能够在床头扶着床头来敬拜你，这样从上帝领受的祝福一个一个带给我们的孩子。主啊，这是天从天上来的，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下半生不是灰暗的，仍然是灿烂的，就是恩待我们，保守我们，愿我们一家一家都能带着孩子来敬拜你，完成你在我们这些父亲身上的一个托付。谢谢主，听我在你面前的祷告悔改感恩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